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那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黄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各位听众观众好，永琼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等等等等，著名的郭永琼博士，欢迎郭博士。
站长好，这个教授好，大家好。
今天其实各大媒体在传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叫黄方机构在会见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不到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这个万斯还在他推特上炫耀见过教皇，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很可惜。那这个反正当然教皇他自己身体今年也不是很好啊，所以但是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一定要要求去见他，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好，对吧？就是当然教皇给美国副总统还是给了面子的，就是挣扎着见了一下副总统，结果就这个精力都用光了，所以呢就很不幸的就去世了。两位对教皇去世有没有什么评论？
永琼你说
啊。其实这个教皇好像我看了一下这个教义，他这个集合应该是在十几年前上一任教皇去世的时候他是红衣主教选出来的，然后现在的话好像新的教皇要一个还是两个礼拜之内还是要重新选出来
的，选的也选的，对
对，然后应该也是红衣主教之一选出来。这个当然了，现在天主教本身实际上已经不是那么强了，因为他的主要粉丝团我记得俄罗斯是东正教，是另外一个教派里面的，
对，
然后最大的可能天主教现在真正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就是意大利啊、墨西哥这些地方了，也就是它的整个影范围啊其实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美国也有很多那个信徒的。
对对对，但是严格来说大部分都是什么基督教这个各个教派里面的，就是并不是说要通过教皇来跟上帝说话的，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但是可能也是没有以前那么强了。那个而且这个教皇好像对中国还是比较客气的，就是因为天主教也要积极在中国传教嘛，对吧？但是好像也没传起来。后来就插一个，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河南这个不是以前各种什么基督教天主教都很流行嘛，对吧？连那个著名的胡锡进实际上也是信天那个基督教的，有叫他什么全名应该叫什么约瑟夫湖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些教会经常给老百姓发些鸡蛋啊发些水果，周日的话他们就会去，不然的话就不去。所以说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在河南这各种教派特别多，也是因为这些教派有好处。那么就现在的话好像我看了一下这个还是基督教徒多一点， 天主教的话实际上还是在慢慢的衰弱之中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将会怎么面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变化。
这个天主教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教派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基督教它其实教义都差不多，但是比较分裂，比如说有摩门教啊，或者说甚至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然后基督教本身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分支，比如说这个浸信啊，浸信派呀、啊，然后灵恩派啊，然后等等等等，就是比较就是因为而且相互之间就是相互看不起，就是说实话就是说总觉得别的是邪教或者什么，就是说一般的 Protestant 就是或者说那个就是比较正统的，他觉得摩门教就这肯定是邪教，那耶和华见证也是邪教，然后觉得别的都邪教，这样子的话分支，它总的来说它教义是一本对吧，就是圣经两本，一本旧约一本新约，但是他是他总觉得他们不纯正，那么别的支派不纯正就是相当于邪教，这样子的话基督教它的分裂了之后，每一个单独的都比不上天主教的那个影响力大，所以天主教它教皇它是对全球是有号召力的，那个基督教你不管是哪个派别，在全球它是没有办法号召力，没有办法号召全球的，是这样子。
对，他没有领袖嘛，就是大家就是纯粹就周六周日聚在一起，对不对？平时并没有一个人来发号施令，所以说这么。但是按照那个教义的话，应该他们应该是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下一个礼拜就应该知道谁是新的教皇了，可能下一个周日就知道。
对，根据他的流程的话，他两三个礼拜就会选一个新的教皇出来。
对，那个这个教这个基督教整个的这个大的教来讲哈，这个按以圣经为基础的这个教就分成三大派，一个呢就是叫新教，新教就是现在的这个各这个叫基督教的叫里面，比如到美国来的这批叫 Puritans 或者叫什么。叫什么叫这个清教徒是吧
？Protestant 是比较，应该是清教徒对。
对，清教徒。然后呢，这里边呢又有路德信，这个马丁路德是德国人，他是推行这新教。然后呢，这里边又分成比较多的这个派，但是一般的普通的像我们去的教会叫 non-denomination， 就不提具体是哪个。然后我上中学和上大学都是去的是天主教会的学校，包括我小学，那个是天主教，天主是比较旧的，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教皇，这个教皇，这现在这个刚去世教皇是不是这个波兰人？这个
阿根廷人，阿根廷，方济各是阿根廷，
是阿根廷的是吧？在他的前一任是波兰的是吧？是这样的，对。
他是第一位不是出生在欧洲的那个教皇。对，以前踢过足球，还出过摇滚唱片。
他88岁了，确实是在这之前呢住了38天医院，所以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这一次的话呢，我妈也就是比较这个衰弱是吧？是这个。不过，哎，这个，反正呢，据说这个人呢，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过去这12年里边，他起了很大，因为什么？天主教确实是在不断的没落，说出现很多问题，内部啊，各个问题，说他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在这方面，他应该是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啊。尽管呢，整个的这个天主教会的这个影响，第三个教派就是东正教，主要是以东欧和俄罗斯这些啊，这么三个主要这样 反正
嗯，
这个是一个很大也很重要的一个教派啊，而且的话呢，到中国去传教最早的也就是天主教啊，我记得、这个、
天主教应该是就是比较崇尚圣母玛利亚，所以这个而且他比较注重形式，就是你到天主教堂去的话，就是说那个穿着都比较正式而且有规范，穿的非常就是像看电影一样，每个教会就像看电影，这个牧师也好或者什么的穿的隆重的不得了，就是
对、嗯、而且
影响比较大，对欧洲影响比较大啊，欧洲的天主教还是老地方，传统性比较强。美国人比较随便，特别是新教，你去上教堂去，他不拘什么这个什么玩意儿，这个啊不太拘这些啊 formalities。
对，而且关键有一点啊，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你要真正成为他的传教士啊，或者成为高级僧侣，我们在那可能不能叫僧侣吧，
不能结婚。
对。你是不能结婚的，这个男的，这得单身一辈子，这也是引了很多天主教会丑闻的原因之一啊。
是，这个基督教，新教就不就他的牧师是可以，他是可以结婚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对，天主教的那个叫什么规矩比较多一点。
对，
嗯，他这个就是。说起来叫终身侍奉主嘛，或者说把自己身体摆上，对吧？就是相当于是供神驱使，对吧？然后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天主教的传统，不是近100年，就是自古以来都有这个规矩，但是这个其实是用中国话叫成天理灭人欲，对吧？就是他这个就是对人的那个本性是一个怎么说是违背的，所以呢像这种就是牧师也好或者说这个神职人员也好，他你让他终身不娶不近女色不近男色，其实是很残酷的。其实那么他这种事情就出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避免。那但是一旦出了呢，因为他跟这个规矩他的规矩不废呢，又变成丑闻。你说起来你既然有这个规矩，然后你又不守规矩，那么就变丑闻。他这个丑闻其实是全世界加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但是他们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究竟是把这个过去这个像这个老规矩也好，或者究竟抛弃，对吧？你不抛弃的话，那么这些人他究竟怎么办？然后抛弃的话，那么你这个好像你这个教义不遵守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教皇方济各他有很多地方。就是跟世俗，因为他是老百姓当中来的，以前阿根廷踢足球的一个，他就对同性恋啊各方面这种都比较宽容，这样子的话就引起他这个相当于基本教义派这些这个基本盘这个信徒啊就不满嘛，因为你照教义来说这个你是不可以原谅同性恋，不可以接受他们。但是现在这个趋势你真的是很难这个就是很难抵挡，对吧？因为全世界都在接受同性恋，你这个教皇又死守着比如说2000年前的教义，然后就是不接受的话也很难。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只能说这种像郭博士提到这种这天主教会里面这种丑闻啊什么东西，我只能说是有争议的。就是以前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荆棘鸟》，然后里面就是一个神职人员，然后跟一个女孩子就是发生了这种可以说是不伦恋，后来生了个孩子，就是这样子。反正一直到现在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就只是这样子。 对，
天主教会是这个是个是一个问题。反正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上那个学校呢叫是法国人办的，因为这个天主教在欧洲比较厉害。你看那个音乐之声那个电影，他那是讲的是在奥地利和这个德国那边是吧？那个女孩子就是那个修女，最后不过在教会也有开明的。你看他那个主要的嬷嬷就是鼓励他，你有人爱你是吧？这个上校的话，你就可以跟他去，这他也有。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些嬷嬷全都是16岁，从美国16岁的女孩子从美国就到了中国来了啊。到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我们这些嬷嬷呢，他们基本上都没结婚，都那时都50-60了。他们来的时候16岁，后来的话呢，到文革前，他们被这个中国政府都给送到香港去了，那就都是终生没有结过婚的，而一生的话呢，用来这个照顾这些。我们那个教会学校的住校的学生生活老师都是这些人啊，就很了不得这些人。
对，这个反正蛮有意思的，这个就是他的传统吧，很多传统都是对，就是相当于2000年前的这个教义的一些解读，所以呢有的时候同样的经文它解读出来不一样，所以呢就执行起来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新教，其实新教是或者说后来的基督教是从天主教里面分出去的，就是他他想改革嘛，就是路德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改革宗教改革，那就分出去了之后，分出去的那一波相当于是有新的解读，所以呢他就没有这种规矩了。那就是欧洲文艺复兴啊什么，其实也是思想上的解放，就是对各种以前各种教义的限制的一些解放，所以呢虽然现在这个教义还在，但是呢规矩也有一些规矩，但是呢就是各有各的突破，只能说是。
对，今后的基督这个叫什么天主教啊，它是还会继续要推行的，否则的话在这种这个社会进步各方面这个大环境下，它很难在，它容易还是内部很快会还会有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对，它总的基本教义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呢有些小的地方，比如说同性恋或者其他这种就是你恪守，还有像这神职人员，你终身像的终身侍奉主或者什么把身体摆上，这个是确实是很难的，就是只能说是很难的。那完全能恪守的，你只能谦卑他，我觉得。
对对对，广告。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我是小袁。 那我们从那个谈教皇方济各的就是去世啊说起，那么我们再谈谈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也好，或者说是关税战也好，就是说中美关系好像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逆转了，现在就可以说是非常糟糕，因为就是有点像赌气，然后呢就是特朗普把关税加到了，对中国的关税加到了145%，145%，不是245%是有部分，比如说船只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大多数呢就是145%，然后呢还有一些是豁免的，就是手机啊电脑啊这些是豁免的，那么豁免这些还是20%，就是是他一开始说的就是芬太尼的那个，就是一开始加的20%，那这个还是挺多的，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有关税，这些都是加上去的嘛，所以这个然后中国呢就是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那个国家他们都服软了，就是然后呢特朗普也就是暂停了对各个国家的征收的所谓的对等关税，所以呢绝大多数国家就付10%的关税，对吧，就是那么这种当然还有钢跟铝产品这个关税，这个是20%是添出来的。那么这个就中国没有服软，就这个然后呢又好像就双方的紧张关系就不断
不是中国判断错了，中国以为别的国家也会硬扛，可能那个智囊团就是。
那么我觉得他还是可以谈的嘛，特朗普不是整天在等习近平的电话，然后电话还不来，很多记者还在问。
不是、判断错了，那段时间可能是中文新闻也在那乱判断，说打那之后世界将会跟美国作对什么之类的，他没想到两三天之内立马大家都开始谈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啊？现在就变成了只有中国还在跟美国对着干，根本就没有人跟中国在一起。其实现在仔细看，这也全都是特朗普咋呼一下。最后你说对加拿大加了没有？好像也就加了几天。对墨西哥加了没有？
是因为加拿大是他那个参议院通类就是通过了，就是。相当于参议院是48个民主党，然后52个那个共和党嘛，有3个共和党叛变了，就加入民主党阵营，所以51-49通过了加拿大跟墨西哥豁免，所以因为他说有相当于是有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
保护，
以前叫 NAFTA， 就是实际上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嘛，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是通过的一个法律，所以呢所以呢就对这两个国家就不适用，所以这些
对特朗普
就
不能搞这两个。然后后来欧盟好像也聊了一聊，然后
欧盟嘛就是相当于现在是暂停嘛，就是90天暂停嘛，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陆陆续续的跟特朗普
就开始谈
判，比如说反正是服软嘛，就是像日本也差不多要过来签了，基本上谈的差不多了，就是然后韩国啊什么的，那现在其实现在反正升级之后大家都不想往回，就是好像回不去的样子，因为你看一个是吊销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然后呢白宫官网上说就是新冠就是中国的实验室泄露的，这个东西那以前拜登毕竟是搞个什么调查团然后搞对吧，到最后嘛就临门一脚，最终要结果的时候，那就说我们错不了结果。你说特朗普也不调查，也不什么，就直接宣布就是中国人泄露的。你然后你就反正各种东西就搞呗，然后你这么一搞，就是中美快断交了。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到这个趋势下去，真的快断交了，已经。
不过中国现在从贸易的这个角度上，好像已经是美国的第4大伙伴了，对吧？
已经掉了，一直在掉。但是呢，他这么搞了之后，估计就没有了。以后就是现在，像有一架飞机已经在中国了，然后中国说不要，然后呢又飞回来，飞回到西雅图来了。 人家飞机
啊，没有没有，飞到关岛，飞到关岛。
关岛吗？啊，
是波音的飞机，
波音的，波音的，对对。
因为你飞回来时间太长了，飞到关岛先观察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就愈演愈烈，然后呢，好像我也不知道这个习近平是怎么想的，然后好像一定要硬扛下去嘛，然后对谁有好处？当然他可能是啊，有不少人说，哎呀，中国好样的，对，能够对美国说不，然后呢，对美国损害太大，更大，他们受伤更大。那你自己说你自己不疼的嘛？我说这个当然老百姓吃苦的是老百姓的，这个习近平自己没有吃到什么苦，对吧？这个，这个问题其实挺大的。你像在国内，基本上以前最热闹的地段就是上海的南京路，然后北京的王府井，现在门可罗雀，但是你就是最热闹的时段。路街上就是一个人也没有，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这个中国的经济，你说得清楚吗？现在杭州很多，这个杭州800万的房子，现在卖200万没人要，就这样子。
关键是这个东西不是斗气的事儿，你中国要动智慧，而不是斗义气。你特别是这个特朗普这个事儿，明显是针对中国，因为中国确实是在。入市以后好多承诺没有兑现，另外一个呢，你的逆差，你没采取任何行动，你是你尽管承诺了我们要减少逆差，减少逆差，但是每年这个逆差的这个贸易逆差的数字都没有减下来，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就刚才你说的小圆讲的，就是说这个Trump 说我是等着习近平来跟我谈的，他实际上想用这种方法让习近平过来跟他谈，结果习近平就不来，哎，这个就是说 Trump 就是他说我要派其他人去行不行 ？Trump 不行，就得说话管用的人来，这样一弄的话呢，就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可是现在这样的话呢，两国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实际脱钩了。那么中国主要是一个外向性经济的这样一个国家啊，内销本来内这个叫什么内需本来就拉动不起来，因为老百姓口袋没有钱嘛。那么你这些东西国内也不买，又主要是用来是出口的换汇的，结果现在呢出口一点出不了，这老百姓这个东西堆在那儿，你还能再生产吗？现在全部都停工，啊，这样一弄的话，这经济全停摆，这国家时间长了以后啊，就该出问题了，内部该出闹事了，
肯定出问题，
哎，所以这个还是要。
他本来就是特朗普没有只针对中国，比如说他一开始最高的关税还是针对越南的，然后对中国只是增了34%，而且台湾还增了32%。那么台湾跟中国大陆其实是这个关税是差不多的，但台湾他就说他没有反制啊，他说我们就跟那个就是给美国一些优惠，然后再跟他们谈判。就这么来的，就偃旗息鼓了，就没有升级啊。然后现在呢，他暂停的话，台湾也就交10%的关税就好了。那中国你就说34%，他对等于34%，然后叫加上原来的20%就变成54%，54%之后他这个也对等报复，那么再加了50%，要104%，那最后中国也加上去。弄到84%，然后特朗普说那就145%，变成125%，然后又是加上以前的20%，就145%。然后现在特别是这个新冠，这个相当于定论了，在白宫网站的定论就是你中国搞的呢，这个我觉得是像撕破脸皮一样，我不想跟你回，不想跟你和好了。
是啊，而且现在
新冠这个东西太大了，这个事情因为。你以前没有定论的话，你不能追究你中国责任，对吧？ 你像定论了，你就是反正各个州也好，或者整个国家也好，或者股东全世界也好，都可以跟你中国去索赔，因为你是你中国搞出来的，你死了全球死了1000多万，是那个时候病了，造成多少亿的损失，几百万亿什么美元损失，因为整个中国赔给全世界都不够。
是啊。你像你包括这习近平去东南亚转了一圈回来以后，人家越南在这答应倒是欠了不少这个协议，但是回来马上人越南又冲着美国又说我们还可以接着谈啊，是不是？我也没跟他给你搞统一阵线，也不想给你给他洗地，是吧？这个，所以我看习这个刚才讲的就是对这个东西误判。甚至跑到东南亚去拉几个人生搞反美统一战线，结果最后也没搞上。啊，他这次去东南亚是失败的一个旅行。
嗯，没有了这个。这个越南你自己掂量掂量，对吧？跟美国的贸易重要还是跟中国的贸易重要？因为他其实中国是挺怕，就是美国跟别的国家谈判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跟越南谈判啊，那我可以给你降税，但是中国来的你要那个税要加上去的，那么你越南答应还是不答应呢？肯定得答应啊，你答应了中国不高兴，你不高兴没办法，我肯定要答应，对吧？你这个是对美国越南这几年对美国的逆差有多少的整个这个国计民生啊，就是主要的收入的那个来源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防止越南变成中国的所谓的洗地出口地，他的因为他在越南建了好多厂子啊，
这
样的话，
就是特朗普第一次那个贸易战的时候弄出来的，因为特朗普第一次贸易战只加了20%嘛。中国很多工厂就受不了了，就跑到越南去，就是相当于就所谓的洗地嘛，然后就这些厂就活过来了，那么好像都是越南产的，实际上是中国老板开的，那现在20%多这样鸡飞狗跳，你现在弄到145%，基本上是就是禁运，基本上就是禁运，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文革以来最大的这个中美之间的，就基本上接近禁运嘛，然后照这个趋势，政治上的这个敌对啊或者升级啊，那就是感觉啊，就是那个断交是分分钟的事情。
就算不断交，贸易已经停摆了，就是根本就没有贸易了，是不是？那种这个外交关系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哎呀，
所以但是很奇怪，国内的股市一直在涨，哎，我说美国股市
没涨，
没涨来着呢。
它就有些指数在上升，但被套住的人更多了。
哎，
这可能是不让抛，这可能是。
永成是刚从国内回来，你是什么时候回来？你回去的时候正赶上这个谁这个贸易这个脱钩，我看这个是不是？好是，我听说好多港口那个东西轮船就集装箱就根本不动了，就摆在那儿了。
现在国内经济是不行，就是说。但是中国人的话，我不知道抵抗能力特别强，而且网络上你也不允许发这种那个什么我失业了什么多久多久的这种事情。还有
就是我们的那个公众号发文章里面有关税两个字都发不出去的。
哦。因为老百姓吃苦吃惯了，所以呢勒裤腰带他们也能忍。中国人的忍耐是了不得的，
他主要是现在这个网络控制很厉害，然后一些关键字就是他人工智能就给你封住了， 我昨天要发一个那个什么北理工教授的那个事情，标题里就用了北理工 PPT， 然后我整个录像视频就被封掉了。好吧，我说我不用这个名字，就是不写那个描述，我就写个好震惊，然后又发了一下，过了没有？过了五分钟还是被封掉了。它有不同的那个侦测功能，它简单的看看你文字。对，
那这么封为什么还传这么快呢？这事情
啊，
不是它这么封为什么还传这么快？还传
后来的就慢慢的就没了，因为那个封管部门开始可能没意识到，因为这个东西都要上级批准嘛，认为你能不能讨论。这个就是
有一帮水军在那删贴呢。
对，这个就是说现在网络控制实际上是很厉害的。而且我上一次，我好像之前做节目也告诉过你，我回国的时候像公园啊什么之类的，你都不允许有一大群人在那里聚集的，超过十个人他们都会过来赶，就是很明显你这十个人是认识的啊。
那现在这个广场舞还可以吗？
我没看见。你这个，因为这是个矛盾，现在过得不好的是中年人，就是他正需要赚钱啊、谋生啊、付各种账单的时候，对不对？结果这个时候没钱了。但老年人现在还过得还是挺开心，因为他的收入工资没降，
有积蓄。对
对，收入工资没降，而且国内出现了一个问题，还更有利于老年人了，就是那个通货紧缩，就是各个价格实际上在往下降。东西
年轻人大多数都找不到工作，现在就是没有新的岗位，然后旧的岗位都在开，然后大学生人数也在增加。
我听说给老年人的退休金涨了，
对，
涨了20块，涨了20块钱一个人。
对老年人来说是这样的，你稍微涨一点他就很开心嘛，对不对？这是唯一的收入了， 对吧？但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完全不起任何作用。你给他多发20块钱，现在一杯奶茶，
没错，
也要28块钱呢，对不对？
那养家也
更多的钱都发给黑非洲的黑人留学生了。
对他这个钱撒的太多。其实中国把那些钱都省下来给老百姓发一下的话，整个消费还是能起来很多。
嗯，
对，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中年人过得并不开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王恒涛教授和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刚刚向顾博士谈了一些国内的这种娱乐八卦，可以说是，当然也没那么娱乐，就是什么北理工教授啊出柜啊，然后被学生举报之类的。好像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也很火，就是叫订婚强奸案，是吧？
啊，对对对，那广告时间他的。
已经过掉了广告时间。
啊、
那个这个比较神奇，就因为就是比如说订婚了，然后
没
那个就是怎么彩礼是吧？彩礼都交了。
那个里面有一些是那个利用社会舆论，男的现在不是正好深渊狂喊吗？
嗯，
其实后来有一些东西，那个大家没把那个细节谈出来。实际上是这样的。
嗯。
他那个男方许愿说是这个彩礼会有房子，会有什么，会有这个，会有那个，对不对？
嗯。
结果正式结婚领证之前，那个女的就去了看了。结果这个老公是住在什么小叔子还是什么家的三居室的一个套房一个卧室里，那个房子也不是他的。
但是彩礼已经付了，对不对？
啊，对对对。然后，但是他们许愿，就是说你不是光那个什么八万十万彩礼，还说有房子啊什么之类的。
嗯、
结果
还说房子加他名字是吗？
啊，对对。结果发现那个房子，别说加
他
名字，连他老公都不在这。
嗯
而且这个山西男人肯定也比较实诚，别人家女的一告他，对不对？
嗯，
他来警察第一次一问，他所有的都说啊，我也做了，就是这样的什么之类的，就是说、
嗯、
所有的都承认了。
嗯，
这个事儿哈，我那个前几年在国内也遇到过，因为呢，我当时就给国内介绍，在美国有这种东西叫 date raping。啊，就是你在这个两人谈恋爱过程中间强行的进行性交，这本身就算强奸。在当时这个在国内这个观念已经就是讲，而且还提出婚姻内也有违背这个配偶一方强行进行性交也属于强奸，但是这个呢最后没有推行的下去，就是说婚姻内强奸这个在国内没有，但是已经确认了，就是没有正式婚姻关系的时候违背其中一方啊强行进行性交呢就是 date raping， 这就成立。但现在又把这个事儿提起来，就说明的话呢，这个时候又往回缩呢，啊！
但是人家又不是第一次做这个，这是第一个，对吧？然后，比如说女方主动的，比如说订了个房间要他去，要去微信上事先说好的，今晚叫我们在一起什么的，然后你在彩礼也都付了或者什么东西，基本上是订婚也订过了，然后你在一起你就。把人家弄到监狱里面去或者什么东西，这个就不仅仅是伤感情的问题了，就是说这个，那你比如说对这个房子不满的话，你有别的办法，你不要把人家那钱都付给你，就是相当于要取你的这些钱都付给你了，你就把人家弄到牢里去，这个就比较，
我看
肯定不仅仅伤感情了，这个就感觉是有点。不太道德的样子，对吧？我觉得这个。
我看一下下边的评论。
嗯。
下边评论说，哦，你每次是不是以后每一次进行交配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先征求一下你的这个什么签字啊，就口头上说答应了还没有用，你也必须得签了字才行。是吧？这样是不是
这么一来嘛就没兴趣了。
这里边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啊，你就说中国这种事情吵得越火，以后结婚的人越少，真的。你现在本来就没几个人结婚了，就小孩越来越少了，所以以后这个人口是那个断崖式下降是难以避免。你美国约会强奸也好，或者什么婚内强奸也好，这个我相信肯定有，但是不会吵得火到这个样子，就是人人害怕结婚，这就是国内就毕竟是不一样。你现在他很多彩礼都很重的，就是不仅仅是比如说3万5万，可能18万20万，这是最起码的了，对吧？有的是80万或者什么东西，那钱都交给你了，你然后以前就在一起过，你现在在一起就是。 就因为房子的事情谈不拢，就把你弄到监狱里面去。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过头，只能说是，你如果不想谈嘛，就彩礼不要收，然后就不要再在一个房间里了，对吧？这种事情。
对，我但是从现在出来的那个材料也是，就是这个男的基本上，就是说他们家许的愿望，就是给女方许诺的这些事情，应该是除了彩礼8万10万是给了，其余的没有一项是真的。所以说那个女的最后疯狂了，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嗯，然后我们这样，那个北理工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当然一开始这个学生举报老师出柜，然后后来这个他的研究生导师一路到底，是吧？就不管是职务啊、教职啊或者其他，全部一路到底。那这个当然有的人又把它翻出来了，就说现在舆论好像又比较同情这个教授的样子。我不知道顾博士你了解的情况是怎样？
因为里面有个细节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小男孩也不是小男孩了。
研究生。
对的，研究生，这个成年男人呢，
嗯，
他能够拿到这个研究生的是不是复试通过成为他的学生啊？
嗯，这是泄题的是吧？就是。
对，实际上他导师给他也泄过题。
嗯嗯。
他是有拿到好处的，而且从他的一些聊天记录里面自己公布出来的，这个男的给他520什么1314发红包的时候，就跟你刚刚所说的。
嗯，
我们晚上约好了去见面，那时候就说的关系还没破裂的时候，你知道，并没有。
那这种就没有强迫的成分，对吧？都是自愿的。嗯。
从聊天记录里面，你也没有说出什么，哎呀，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我心里好紧张什么之类的话，对不对？
嗯。
你从来没有这个事情。
都是自愿的。
对，我觉得最后可能也是，你要知道，可能这些。研究生也觉得什么，可能就属于典型的分赃不均嘛，或者说感觉到爱没了什么之类的，可能又有戏。
那好像现在不知道真假，说这个研究生要相当于是勒索，就是要这个导师买一个1000万的房子的首付啊什么，要付300多，然后没答应之后就这么搞了，我觉得这个胃口太大了。
那这个里面，这是后来这个1000多万房子肯定是不太可能，但是很有可能，因为他是2年级还是3年级，可能牵扯到什么继续读博，或者说一些文章啊，你也知道将来是去工作什么还是什么之类的事情，这个中间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爱到最后也可能是这个经济上面还有是什么上面，这个男老师已经无力提供了，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搞科研的这些老师，他不当教授，自己开公司或者到外面公司去找个高薪工作也是不难的，倒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对这个男生来说，他而且现在都是真名啊，就是实名举报，那就是社会上出这个名对他也不是很有利，说实话。然后以后他能怎么样子，我觉得不是，没有赢家，这个里面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赢家。
这个更有点像这个朋友分手，而且你看了里面很多都是
对鱼死网破，这个搞得好像是，
就跟我们这种成熟，我们这三个成熟男人总是讲究要双赢这个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一时热血上头就觉得妈的把锅砸了算了，老子到别的地方也能找个锅，但实际上锅有的时候还是很难找。
嗯，
站长，你觉得我这个例子说的还对啊？
我觉得你比较成熟。
对，
三个成熟男。
对，因为我总是要权衡利弊嘛，就是像我们程序员，你也知道，任何提出的 solution 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有 pro and con， 对不对？都有利有弊，那我们都得 说说我们这个方案，
就是掂量一下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个代价，对吧？
对，你这个试错成本，
嗯，
或者说这个你把这个东西搞坏了，那么这个成本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那就无所谓，对不对？如果你接受不了这个结果，那就不要这么做。而且从后来的两个人记录啊、评论啊什么之类的，这两个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这个老师也泄露题目给他了。
这个肯定是错的。
对，
但是很多人在同情他，就是感觉这个老师好像是真爱或者什么东西啊，愿意做牺牲，或者只要你好我什么都愿意，以后你看上别人我也会放手什么东西，那只要你好什么东西，那好像这个当然就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国内同性恋毕竟是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的，就是这是一个现实，对吧？因为毕竟没有合法化，然后你不可能保护这个东西。从国家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不会啊、哦，你是同性恋，我跟你一视同仁，就像男女性谈恋爱一样，不可能。你同性恋他就是要打压你，你这个老师就是做个榜样，让你当祭旗，当一个受害者或者什么，有可能。这个跟整个国家就是同性恋没有地位是。
其实这个最后跟同性恋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后来报告了很多问题，就是说包括把那个什么基金，就是研究基金侵吞了，可能有可能就是。
研究基金是可能就是学生出去吃饭能够报销吧，你赔那怎么样嘛？
是给大家买个电脑啊什么爽一爽。
这个是本身就可以报的这个东西。
嗯。
这个经那那个你拿了经费学生电脑都不能买嘛，这是肯定可以的。而出差的话你要报销的话，而正儿八经出差有理由，比如说出去开会啊，去调研啊，学生不管是房间或者差旅补贴吃饭这种都得报销，这个我觉得不是问题不是很大。你除非他有证据说呢这笔经费违规规定，
对
弄到自己口袋里或者什么东西，而且数额特别巨大或者什么东西，如果小的比如几万，他早就是拼拼凑凑各种发票或什么东西都能圆得过去，对吧？
对，
这个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的。王教授，您当教授的时候会这个？会出现崇拜者吗？
我觉得这个啊，职业道德这方面还是要宣传。我就说啊，有一条红线，就是你当老师的容易，因为我在国内就是关于这个性骚扰，我专门把这个方面的这个专门在20年前就把这个问题就带着过去，而专门推动立法。作为教授，这个职业底线就是说，你不能利用你这个啊具有权威的，就是来获得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这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不允许的。这个绝对是作为一个教授的话，教书的人，尽管
这个说道理是这样子，但是国内教授其实这个。真的是因同志不同了，这早就是另一个教授了。
野兽，对啊，过去说的野兽。
因为他这个教授基本上就是你都在睡女研究生、女博士生，一塌糊涂去说，说实话。然后你如果不顺从的话，你别想毕业或者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北大不是有个教授说，我女儿打死不让她都进北大，说都要被这些老头子糟蹋了，就是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了，基本上没有好人了，基本上。你因为他就是这个制度啊或者什么东西，一个是没制度，这个是有制度也不执行或者什么。
我当时确实是推动这个性骚扰立法，在全市、一个是教职，再有一个就是利用这个职权，除了教授职务以外，还有就是领导者，这是都是比较难弄的。而且有些女孩子确实，好多人都在说，这女孩子确实用这个东西作为交换，你怎么弄？哎，
其实美国也有这种事情，就是可能教授跟学生整天在一起，可能时间长了也会谈自酒生情，或者很多大学也有，就是后来 跟原配离婚了，娶了学生了这种。我以前上学的大学里面，原来还是系主任，但是因为他系里离开他也不行啊，那么不处分也不行啊，那只是把系主任给降职了，那么他还当他的教授。那后来他太太就是他学生嘛，就是跟原配离婚了。那这种事情也有，对。但是呢，你如果是玩弄人家感情，就是你只是睡他，然后就对人家有很大的影响一生的负面的影响，这种可能是应该被谴责的。然后也是美国 Me Too 啊什么东西，就是经常因为你作为一个上司也好，教授也好，这个在地位上或者资源上面是不公平的，然后你利用这个去掠夺他们的身体，这个确实是对人家伤害比较大。那但是如果你是真爱或者是相爱的，你的这个东西可能你也不能一刀切的就把人家给弄死，对吧？我觉得只能是这样，就说这也要看证据，对吧？你究竟是强奸还是两厢情愿的这个东西，我就是具体就是具体问题就是就是因人而异，或者说具体解决，对吧？
美国这边也是比较严的，他一般来，除非就是两情相悦，那没办法啊。
严就是他这些到教授这个情商、智商这个层面，他有很多可以辩护的地方。你就是过程肯定是两情相悦的，然后呢，后果呢肯定是对学生不利的。那最后呢，说起来，然后我有很多的通信，他当初跟我是多么多么的希望跟我在一起，那最后结果你只能自己承担，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你真的就是实打实的非常就 smoking gun 这种证据，你这真的跑不掉，那也没办法。但是你做到这种教授这个级别，他的智商完全 handle 得了，跟你说，只能这么说。好，今天我们讲了两个八卦，王教授经历过什么八卦，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美国这方面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他把这个教授的职业道德还是
有，但是就是他也会处理，会调查，但比较漫长，但是他也会讲证据。那你的证据说实话对你有利，比如说人家你们还是比如说双方情愿的，那他不会来给你一撸到底的，还是不会一撸到底。那毕竟是你们自己自愿的东西，对吧？但是你确实是你利用你的身份，利用你的资源去压迫人家，这种东西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你人就说起话，人家想利用你，然后或者是自愿的，那这个就是真的是具体情况。
presumption 就是一开始 presume to be guilty， 然后除非 can be rebutted，
对，最后你都要有证据，对，都要有证据，
对，
还是讲道理的地方。
但是从一开始假设的前提就是说你是有这个教授，
但是没有，就是国内是哦，你这个好像是对的，然后就把人家一撸到底了，然后就这个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对吧？我觉得可能学生故意想谈不拢条件，就陷害把这个老师呢，你这个东西就这老师不是对学校也是损失嘛，对吧？也不公平，对吧？是这种情况。
国内的社会是比较复杂一点，这个学生有的时候啊，也把这个东西作为交换手段的情况是大有人在，确实有这个问题。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王教授，也谢谢郭应琼博士，祝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谢谢。